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上课哈。我再补充一个约书亚的时代哈。公料行跟绕高，绕高哈，不是绕高，绕高对了。讲太快了，就跳过去了哈。因为这个是最明显的了，因为已经要进去了嘛，已经要进到迦南地区了，所以神又透过这个约书亚把这件事情讲得更清楚。好，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四节。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四节啊，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进去以前，啊，就把这块土地原貌全部都全部都讲得清清楚楚。东到旷野，北到黎巴嫩的伯拉大河，西到大海日落之处，南到埃及小河，就是这块土地了。进去以前神已经把这块土地讲得清清楚楚，这是补充一下，那这样比较完整一点点。所以从亚伯拉罕，这个是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这是摩西，这是约书亚，一直进去之后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这一块应许之国、应许之地。到了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拣选他嘛，神拣选他，合我心意的，他要来完成这一块土地，这一块土地，所以大卫完成了。那大卫完成之后呢，就怎么样？就应许之国就已经得到了，然后呢，属世的这一个已经怎么样？已经没落了。就是怎么样，大卫以后就开始每况愈下。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要凸显出这个应许之国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变成什么？以先知书来讲，他就用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讲说耶利米书里面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指的耶稣基督是这样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又应许了成全了这个属灵应许之国。这属灵应许之国是什么？就是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没有受惊吓的那个环境里面，那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一个能力来完成这个使命。耶稣基督来了，用什么来完成？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完成了属灵之国，完成了属灵之国。所以凡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救恩来的人，他就不受惊吓，不受惊吓。这是耶稣所成全的国，所以他是王。当这个比拉多问他的时候，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马上说是。这个犹太人就耶稣来讲，不是指着属世的犹太人，是指着什么？选民的意思。选民的意思，只要我拣选进到我国度里面来的，我是王，我是那个王。所以这个是大卫公义的苗裔是这样来的。但这个国度其实如果以圣经的一个一脉性来讲的话，这个国度早在神创立这个创造这个亚当夏娃以来，神就把这个国度怎么样制定好了齁。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8节。刚刚读过了齁。这一节里面齁，你看齁，第一个人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这地，就是人口、土地、主权。所以神创造亚当夏娃，就把这一个国度的雏形已经怎么样制定下来。所以这个很重要哦。第一个，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属灵的国在哪里？是不是这一块土地啦？不是，全地，全地哦。所以为什么得救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说这个是使命啊，这是应许耶。你不要以为这是使命，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会不会成全？会。所以福音传遍天下绝对会成全，因为大卫都成全了，耶稣都成全这个国了，遍满全地怎么可能不成全呢？对不对？ 所以福音要传遍天下，不是口号，也不是使命而已，是神所应许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么生养众多有两个含义，第一个生囡，生囡哦，那么奇怪，团队里都叫人生囡，生孩子就是生养嘛。第二个属灵的生养是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生养生孩子，传道人怎么叫我们生？现在已经遍满全地啦，有吗？现在有遍满全地吗？有吗？你想一想，主耶稣讲一句话，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就神的角度来看，没有接受宝血洗礼的全部都是死人啊，对不对？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啊，只有我们是活人呢。我应邀你不知道，你出来外面啊，你死人，你不能说呢，你说叫我们就神来看，因死人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主要说说的啊。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死人，所以你出去不要啊，你这死人啊，死人你的死啊你、哦、他们在神眼光来看，他们是死人的，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活人，活人生下来的是什么？活人是敬虔的后代，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我们要生出敬虔的后代，只有敬虔的后代才是什么？才是活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受洗下来的孩子要受洗？因为你要赶快让他成为活人了、啊，遍满全地啊！好，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这个是从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引发出来了。我在解释这个大卫公义的苗裔是指耶稣基督啊。第二章的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个生产是指什么？生儿育女哦，肉体上的生儿育女哦。这得救是指什么？属灵的得救，严不严重？顶客族啊，要看这节圣经。顶客族就是说，他故意不生的啦，故意的。我们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前提是信心、爱心、圣洁自守，那你能够生儿育女，就能够在属灵上得救。这个得救不是生产得救哦，不是啊，你生囝得救，不是这，是指着咱这个灵性的话嘛得救，生产上得救哦。所以我们啊，这个已经这创世纪里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已经应验了，是啦。以肉体上来讲，以这个属世的这个国来讲，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大家说在马龙狼啊。但实际上在属灵的国里面，我们现在讲的是应许之国的耶稣基督成全应许之国的这个国，有没有？没有。所以这是一份责任使命哦。啊，第二个当然是传福音啦、啊。所以传福音它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使命、哦、这是这个其实从这个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就已经把这个国度的雏形弄出来。然后呢，这个国度怎么样被破坏嘛？谁破坏？人的祖先破坏嘛？啊，所以神就为了这个计划才有这一块土地出来，由大卫来成全、哦、来让选民有一个应许的一个现象的成全，然后再把它用到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来成全，回到创世纪里面那一个神还没有犯罪的那个国里面、哦、这整个一系列是这样绕过来、哦、绕过来是这样子、哦、好，那这样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说哎，传道你这样讲好像怎么怎么都可以哦、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分享也可以、哦、这样理解吗？没有理解也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时间了、哦哦、那因为这个是我现在一讲这么多的目的只有一个，但是你不这样讲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大卫公义的苗裔是什么啦。我们只想啊，团德公大卫公义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啦。是啦，只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这个答案对你来讲没有意义。你只是从啊，下面人讲啊，下面人讲是安怎讲啊。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一个方向去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大卫公义的苗裔。为什么一定要大卫？所罗门不行吗？当做一个王不行吗？当做一个主不行吗？就是不行，一定要大卫，一定要大卫，因为这是整个圣经里面的主轴，应许之地，应许之国，啊，这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九个部分啊，第九个部分。在耶利米书里面齁，他也有讲到关于百姓被掳还有将来复国的预言，这是比较属于以当代来讲是比较属于近代的齁，就是说在耶利米书里面齁，其实他大部分都预言犹太人要灭亡亡国了，不是灭亡，犹太人要亡国，犹太国要亡国齁，然后就当时的百姓来讲要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呢先知的信息是说好吧，你们要投降，求投降的话就能够得平安。啊，这是先知大部分的信息是这样子。那这些信息当中哦一直重复在出现这个百姓要被掳啊，我们看那个23章的第三节。23章第三节。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啊，这里就讲到被掳的要归回，要被掳也要归回。啊，就当时候来讲，被掳就是抓到巴比伦嘛。还有呢，以过去来讲呢，就是被抓到亚述，也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加勒底的地方嘛，齁。所以你看那个北朝以色列国也好啦，齁。南朝犹大国也好。啊，这两个南北朝相距100多年之后都被掳。啊，被掳呢，北朝以色列国也是被掳到加勒底去。加勒底当时候的主权国是亚述嘛。但是到了南朝呢，也还是被掳到加勒底去。啊，加勒底当时候的主权国是巴比伦嘛。齁，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个是被掳，被掳是以色列百姓这些选民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啦。所以一个在信仰里面没有办法持守信仰，而且是在过患当中不断的去犯罪的人，他的结局就是被掳，被谁掳？被罪掳走啦。掳去哪里？掳去属灵的加勒底巴比伦，就是这个世界啦。喔，所以你看那个启示录的18章有没有？巴比伦倾倒啦，倾倒啦。如果你被掳到巴比伦喔，将来有一天你就倾倒在巴比伦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喔，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被掳啦。啊，不要被掳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不要偏离主道。不然的话你会被掳。啊，被掳掳到巴比伦去，那就倾倒啦。啊，将来有一天就倾倒。你就被压垮在巴比伦倾倒的城下啊。第二个，我们看24章第6节。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栽植他们并不拔出。这是领的归回，领去的归回。归回之后呢，注意的一点就是要归回到这地，原来的地方啦，啊，哦，原来的地方，像那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失落了爱心，啊，哦，他们失落爱心。你看那个耶稣借着约翰写信给他们，跟他们讲什么？你们要思想，你们是在哪里坠落的？这一地，这个地方在哪里坠落的？你从这个地方被掳去了，你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回到原点啊。所以有人说哦，我们要找到信仰的原点。 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好，这就是原点，这地啊，这地，神要把你拉回到这地，好，所以我们不要丢掉我们信仰原本的纯真啊，好，你要回到那个信仰的纯真面来，好，好像小孩子一样，主耶稣说，我们如果没有回转向小孩子，那么我们就断不能进神的国，就是这地原点，纯真的原点，好，这是这个24章里面啊、哦，再看那个30章，30章的第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里讲的是列祖之地，啊、哦。列祖，教会就是列祖之地啦。好，我们属灵的列祖之地是这个教会，不是你的，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啊、哦，是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归回到这个地方，列祖之地，你不要自己再找一个地方哦，哎，那不是列祖之地啊，不要再啊、哦，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我再自己找一个地方，不行。列祖之地就是神所选立的地方，神所选立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自己去选一个地方、哦、所以有些人在找地方就找、哎、这个地方、哦、适合我的，适合你的 不一定适合神啊。我们要找的 回归的地方是要适合神的，神要的地方，而不是你要的地方，这很重要。列祖之地不一定是你所喜欢的，但是你一定要回来，你只有这个地方才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寻找教会，有些人是寻找他的兴趣，有些人是寻找他的喜欢，有些人寻找他的乐趣，那不是列祖之地啊，因为那不是神同在，那不是神应许的嘛。你要找的是什么？诶，这个地方有真神同在，有真理的同在。所以当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受到一些伤害之后，他就自己去找他所想要的地方了。不对啊，软弱可以，但是呢，当你要归回的时候，你不能够去其他地方，归回到列祖之地，就是得救的教会。不然的话，你没有归回，神要带你回来的是列祖之地，不是你自己所选择的地方。哦，这样归回对你来讲才是真正的归回啦。不然的话都是虚晃的，虚假的，因为你还是原本的你，你没有做任何改变。如果你真的改变了，你应该是回归到列祖之地啊。25章11节，25章11节这个地方哦，就谈到时间的问题，归回时间的问题是70年啊，11节跟12节，70年。如果以当时历史来讲，真的是70年。犹大国、哦、王国被掳三次嘛，对不对？他们也有曾经三次归回嘛。你们那时间把它对照一下哈、哦，我们可以去参考那个陈圣权长老所写的那个《以斯拉记汇篇》。《以斯拉记汇篇》里面他有谈到这个事情了哈、哦。哎，我不是在打广告了哈、哦，非广告，我是说，因为我看过了哈，他也很用心的去啊写到这个重点，因为以斯拉记里面有谈到两次的那个归回嘛，啊，所以他要写到这个重点啊，所以70年满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归回，70、70、70，真的很奇妙，很奇妙，非常奇妙啊，所以就当时候来讲，70年。那个时候是约雅敬第4年的时候，先知得到神的话，向众百姓所宣告的一个信息。那我们知道约雅敬第4年一直到国家王国被掳还有10几年。好，还有10几年。所以这个时候 的这个耶利米所讲的七十年，对当时来讲是预言，据我们现在来讲是什么？过去式哈。我们当然看哇，这整个哇，这个预言好准哦。但是以当下来讲，他怎么知道准呢？就好像之前那个西林兄他所说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看怎么知道？知道，因为过去式嘛，过去式就知道，未来式当然不知道哦。啊，那这个七十年是神所定的日子。好，那七十年怎么来？我们昨天也有稍微有谈到过了哈。那这个七十年满了之后呢？啊，我们看那个，第十二节，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这地永远荒凉。被辱选民的这个地要永远荒凉，好，永远荒凉，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离开的话，你就住在永远荒凉里面啊，小心啊，被辱了，可能是因为你软弱，但是你要知道有期限的七十年，好，当有呼召的声音告诉你的时候，你要赶快回来，你不要执迷不悟了，不然这块地就要变成永远荒凉。永远荒凉，所以很多人会被掳的啦，被掳，我们也有被掳过嘛，对不对？被你的知识所掳啦，被你的兴趣所掳啦，被你的课业所掳啦，甚至有这些人被罪所掳啦，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当你知道信息到了，时间到了，你要不要回来？你肯不肯回来？想不想回来？神说你要回来，其实你满了，满了，回来，不然的话，神要咒诅这一块如你去的土地，你他就要永远荒凉，好，永远荒凉，好，再来三十二节，不，三十二章三十七节，三十二章的三十七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怒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三十九节，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了。回来这边呢，此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这地嘛，一样的，他们就安然居住。再来呢，他们要同心同道，最后呢，就是他们的子孙要得福了，得福了，这是神所安排的。回来的人就这样子，永远得福了，不是只有你得福了哦，子子孙孙都得福了，哦，都得福了啊、哦！这是要做回归做神的子民啊、哦。好，那三十三章是讲到啊，要建立他们跟起初一样啊、哦，跟过去一样，恢复到过去。四十六章是讲到这个要拯救雅各的后裔。回来得平安的日子啊，这些都是指着耶利米书里面的一种归回的应许，哦，被掳了，但是归回，这就表示什么？神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路？回归之路。他早就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就为我们开了一个后门呐、啊，不是讲后门，后门很难听，开了一门是关着，但是没有锁着啦。就好像父母亲孩子出去了嘛，对不对？很生气啊，气得不得了，哇，这有够不乖啦！哦，我今嘛等下要安怎？但是你今嘛你可能是门敢不敢关呢？门嘛开开啊，门嘛不敢锁嘞啊，卡嘞也不锁嘞啊，嘛唔蛮讲，哎呦，等下，等下外乖囝，外乖孙嘞，等下，对不？意思是安尼讲一样的啦，很生气啦，怎么会这么坏？怎么这么差？哎，气噶嘞哈！但是出去啊，出去啦、啊，怎么办？你那个门还是没有把不会把它锁着，你还是期望他回来的时候，万一他回来了，结果我的门锁着，他进不来怎么办呢？你还是不敢锁。神就是那个关着门但是没有锁门的那一个父母亲啊。就当时候来讲，在这些信息当中就透露出这个神的一种慈悲怜悯，神对选民的那一种那一种恩慈。好，那所以因为有这种恩慈，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听见了，或 或者神在某一件事情提醒啦、管教啦、审判我们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神，你看见的门虽然是关着的，没有锁住，勇敢的把它推开了，走进来，那你就能够得保守。你如果以为锁住了，哇，你就永远在外面流荡吧。好、哦，这个是在整个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在讲这一些回归信息的时候，他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神的信息。门关着，你看见是关着的，但是通常是没有锁的，勇敢的把它推开，走进来就对了、哦、那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哦、得平安，得恩典、哦、然后呢、啊、能够被建立、哦、受眷顾，这是我们、啊、刚刚所读过几个经节、哦啊、做大家的一个参考、哦、好，再来我们看第十个部分，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关于末世必建立真教会的预言。末世啊，要建立真教会的预言。这个其实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都有这种预言，而且是很明显的。那在这一个耶利米书里面当然就更不可少了，因为这么大的篇幅怎么可能少掉真教会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查考耶利米书的时候，当然不止我所列的这一些啦，我只是把它简单的列出来、哦、那你就可以找得到很多啊有关于真教会的预言、哦、那我们来看几个。第一个5章24节，5章24节，心内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雨，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这边讲的是秋雨跟春雨、哦、秋雨跟春雨，我们如果读那个约珥书，他有谈到秋雨跟春雨。秋雨是播种的雨，也叫做早雨；春雨是收割的雨，也叫做晚雨。秋雨就是指着使徒时代圣灵第一次的降临，后来第二世纪圣灵就渐渐的怎么样停降了、哦、这叫秋雨、早雨、播种的雨。后来呢，一直到了圣灵第二次降临在真教会，这叫做春雨、晚雨、收割的雨。圣灵只有这两次降临，所以你不要期待有第三次、哦、那因为春雨完了之后就收割了嘛，收割了，收割了之后呢，主人就把它收到哪里？仓库里。仓库就是天国啦、哦、那些不能够放在仓库里的就怎么样，就变成糠秕，就被风吹散，当然就落在哪里？落在与魔鬼的刑罚一样里面、哦、所以这个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也看得到，如果你对照约珥书第二章来念的时候会更加清楚、哦、更加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真教会的建立是圣灵所建设的教会，就是所谓的春雨、哦、建设的教会。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了解的。第二个看23章的第三节，我要将我的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这边讲羊群中所剩余的，这个所剩余的、哦、先知书里面、哦、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旨意在，就是渔民官、哦、 民跟圣民就是剩下的嘛，哈、哦，愚民或是圣民啊，看、哦、怎么翻都可以。我们这边是讲，是讲圣民嘛，哈、哦。余剩的哈，哎，两个都有。余剩的哈，先知书里面有余民观呐、啊，哦，余民观，尤其是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这个余民观是什么？是指的选民哈，因为他们那个不承认耶稣基督嘛，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嘛，不承认耶稣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哦，不承认，所以怎么样？所以就。被神撇弃了，被神撇弃呢？是不是全部撇弃？没有，到后来呢？后来会有剩下的渔民。到了什么时候他们会相信？到什么时候他们会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到了什么时候？啊？对，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在罗马书里面的嘛，齁、哦。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啊。那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剩下多少？如果你读以赛亚书11章比俄肥金还少。那时候已经很少了啦。因为神已经把他们杀掉了。是渔民官是渔民这样子。那、啊、要归回到哪里？归回到真教会里面来啊。一定要归回到这个，我刚刚讲那个剩余民的，要归回到第四节嘛，哈，归回到本卷嘛，本卷，这个本是以谁为本？是不是以教会为本？是以神为本，以圣灵为本，圣灵是神的灵嘛，你一定要归回到这个地方来啊，余民一定要归回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着后幕后的真教会，以色列百姓剩下的不多的。外邦人的数目已经添满了、啊、就怎么样知道说啊糟糕了，我们把弥赛亚给杀了，哎呀，真的是我们还在期待下一个弥赛亚要来建设这个属世的大卫王国的那个土地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观念是那一个土地哦，一直到现在还在观念，他们要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打下这一个大卫所打下那个土地嘛，应许之地嘛，啊结果他们错了，那块土地是耶稣基督要成全的，所以他们一直的观念里面还是定在这个属世上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救恩才会临到外邦人嘛，对不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叫我们才有机会嘛，所以难得糊涂而造就了外邦人信主，我们要感谢他们的糊涂、啊、真的啊，因为他们糊涂嘛，他们以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要来带领他们得到这一块应许之地的这一个王是好像大卫一样来得到这个土地性的那个国土啊，其实错了，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讲弥迦书第四章第四节吗？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十节吗？那个是一个情境，耶稣要成就是一个情，那个情境是平静安稳的情境，不是属世的国嘛、哦、啊，所以这些国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啊，就往那个属世方面一直走下去，就错了，你一定要回头过来，走哪里？回到本卷，本卷是什么？耶稣基督啊，能够走回来剩下多少？很少，你读那个以赛亚书11章比俄肥金还少，很少，非常非常少、哦、所以现在以色列地是什么地方？以色列地是撒旦一会的人啊，那是撒旦哦，这个我乱讲话会被他们是撒旦、哦、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哦、所以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主耶稣透过约翰写信给 士美拿教会的人说的。撒旦以为的人所住的地方是撒旦之地啊，撒旦之地啊、哦，所以我们要把重点哦拖来教会本质上，不要又把它拖回到过去历史的现实上，不然的话，你的信仰会往回走，不对。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在真教会，不是在中东那个以色列地，那一定是撒旦一会的人，你要管他干什么？你不要去管他了，他已经被咒诅，撒旦一会的人了、哎。你要管的是什么？你要重义的重视的是什么？真教会这个本卷，本卷在这里啦，这是本卷哈、啊，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这是本卷。你不去照顾这个本卷，你不回到这个本卷，跟撒旦一会干什么？不需要。但是虽然他们是撒旦以会的人，但是渔民呢、啊？我刚刚一直强调这个渔民，神对他们有应许，渔民时间到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我们的数目都填满了，那怎么样？这些渔民就怎么样？认识到，哎呀，原来我们错了，我们还在要打这个天下，不对了，那个天下已经过去了，是耶稣基督成全的这个救恩，要回到这个国度里面来才对。那个时候他们清醒了。因为什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清醒了，全家就得救了。那就怎么样？时间到了，大家就要跟这个世界说拜拜，我要去天国了啊、哦！是这样而已。所以整个这个渔民观的这个立场在这里啊、哦。那你知道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有多少吗？外邦人的数目有多少？如果知道的话就完蛋了，那我们就会勾心斗角。哇哇，现在剩下两个人而已，我们这么多人相信耶稣，我就把全部人都害掉，剩下我两个得救。所以外邦人数目多少？在启示里面讲是讲多少？144,000人嘛，对不对？那如果是真的是数144,000人的话，大家回去睡觉啦，因为早就满了，你还要跟中国大陆200多万人拼啊，对不对？中国大陆现在有200多万啊，死去的人不止144,000人啊，对不对？那你还得了？你还在这边干什么？你早就像保罗讲的，吃吃喝喝死了算了。所以那个144,000人哦，这个是外邦人的数目没有错了，但是那个重点不是在144,000人上，144,000人的数目是怎么来的？啊，是怎么来？12×12，我知道了。我是说，数学我会了。我是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出现的？啊，十二支派我知道是怎么出现的啊？怎么有这个数字了？对，从换算出来，对，但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耶稣怎么启示的？这脑力激荡一下，不要看我，因为我脸上没有血啊。是听来的，听了，听来的。好，你看那个启示录第七章，听来的，谁告诉他的？天使，神界的天使告诉约翰的。所以144,000人是什么？听来的。你再往下读，后来他有没有看见？他看的是什么？没有人能数得过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数字是谁的数字？神告诉他的属灵的数字。但是神要他看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吼、哦，圣龙魔，圣魔啦，圣魔的放心啦，免烦恼啦，不是144,000人，圣魔呀，算不出来的啦。哎，所以大家只要守住道理哦，都是144,000人的一个啦，不要担心哦。所以不要勾心斗角，在教会里面不要勾心斗角，你得救我就没机会啦。所以我要想尽办法让你不得救，我就有更有机会。那这教会就变成是什么？ 啊，你打我，我骂你的那个团体，那就糟糕了哈、哦。神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那个是算不出来的，数不出来的。放心，你他能得救，你也可以得救。我得救了，他还是可以得救。啊、哦，那这个这是一个观念哈、哦。啊，所以这个渔民一直往前延伸的时候，就发觉到神对这个救恩哦，好、哦，炸得拢安排好啊，早就安排好了，要拣选谁，然后呢？怎么拣选到后来怎么样齁、哦、那连外邦人都蒙恩了。外邦人都蒙恩了齁、哦、蒙恩了。所以虽然是因为犹太人的糊涂啦齁、哦、犹太人的糊涂，但是啊其实背后当中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眷齁、哦、让我们能够有机会齁、哦、有机会在神的救恩里面齁、哦、来领受他的恩典齁、哦。所以这个看见跟听见齁、哦，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齁、哦。那再来就是那个14万4千人的这个数字。它是其实那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啦齁、哦。这个希腊文没有万这个字啦。没有万啦。希伯来文跟那个英文一样嘛。英文万就是十千嘛齁、哦。它是千，以千为单位。齁、哦。所以它是12个支派乘以十二千，好，十二个支派乘以十二千，一万两千就十二千嘛，对不对？好，那你看哦，一千是什么意思？在启示录里面，它是最大的数字。你把启示录所有的数字都列出来，千，一千是最大的数字，对不对？有一千年，有1260天，有42个月，有5个月，有3天半，最短的是什么？最短的是什么？啊？不，那不是时间了，一时之间是形容词，形容词哈、哦，是两刻，你看那个。第八章第一节吧、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两刻都多久？30分钟啦。第七印打开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那个时候是很可怕，最可怕的是第七印打开，全世界都极静了，不是全世界，讲错了，全地啦、哦、全地都极静了。那种极静是叫你可怕的极静。那就怎么样？神出来啦。神出来齁，这是12乘以 12, 1000是最大的。最大是表示什么？神对人最大的宽容。最大的。齁。然后呢 ,12 跟12是 ,12 是指在圣经里面是什么？完全数啦。完全当中更完全最大的包容啦。所以这个数字大很大的啦，不用担心啦齁。所以你不要为了让自己得救所以不去传福音，反正找一个得救我更有机会嘛，更有机会得救，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很大的纷纷扰扰齁、哦、好。这个是刚刚讲的那个23章嘛齁 ,23 章的第三节这个齁、哦、归回合一，归回羊圈本圈齁、哦。归为本圈，这个本圈齁、哦。这渔民要归为本圈齁、哦。那这个本圈当然神在那里嘛，圣灵在那里齁、哦、所以要归为。那我们真教会有末世的圣灵嘛，末后的圣灵，应许的圣灵齁、哦、所以要归回到教会里面来齁、哦。31章里面齁、哦、归回的信徒是行古时原路的齁、哦、就是不更改的福音齁。哦，我们看31章的21节。31章的21节。这边讲到说，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到这些诚意。要、哦、就是要去、哦、你所去的原路、哦哦。这原路就是没有更改过的福音啦、啊。哦、保罗说，我很讶异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原来的福音啊。 也表示什么？哦，人接受福音之后很容易就离开的，很容易就离开。保罗也很讶异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刚刚讲完了吗？不是刚刚已经知道了吗？怎么现在又变了呢？被更改了呢？哦，所以这个到末后的日子哦，会有这些发生。但是，哦，我们要归回，归回的信徒一定要回到这个原路上，回到这个没有更改的福音了啊，哦。你看那个圣灵停降之后，福音就被更改了嘛，所以才会有什么新教啦、天主教、新教啦，哈，哦，啊，很多教派都出来。你看基督教派很好几种嘞，基督教派啊，全世界宗教最乱的是基督教，啊。对啊，哎，长老是其中一个。对，我是说基督教派里面有千种，哦，我们常常在啊，哦，在说别人的教派怎么样，其实基督教派很乱，很乱，但是教派太多了，马可罗、路加罗，什么罗都来了哈，哦，啊，这些都是个人出去所增设的，这就是更改过的福音了哈，哦。那福音不被更改，一定要有应许的圣灵。因为圣灵才能够明白真理嘛，哦，所以这个要不被更改的福音一定要有圣灵为本为主，哦。那32章里面是全信徒要同心同道，教会不再分裂了，哦，教会不再分裂了，同心同道，所以教会不会分裂，哦，不会分裂，哦，大家不用担心了，哦。第五个律法已经刻在心板上，完全脱离了罪恶，刻在心板上，用什么刻？用圣灵来刻啦，哦，我们已经明白这些律法的真义，哦，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成全了律法，哦，所以刻在心板上，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再来是教会有主的圣名，哦，教会有主的圣名，哦，这个我们看3:17好，3:17，那时人必称耶和华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和华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这边是要回到哪里？耶和华立名的地方，有耶和华立名，所以教会要有主的圣名，要有神的名啦，立名在这个地方。好，哦，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出埃及记的20章，24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啊。神要去哪里？要怎么赐福给你？在哪里赐福给你？立神的名的地方，有神的名的地方，神就会到那里赐福给你。好，哦，那这个有关于这个教会有主的圣名的这个，我看下午再来谈了，哦，因为刚好打钟了哈，哦。吃饭民以食为天，吃饭重要啊，哦，大家饿了啊，好，我们。